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温柔，温柔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要先来看温柔的人，下一次我们再来谈有福的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的温柔的人。什么是温柔呢？我要先请你用你的手呢，摸你另外一只手，要很温柔的摸，感受一下温柔的摸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要让你的手很温柔的触摸另外一只手，需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要节制你的力量。你要节制你去摸另外一只手的那只手的力量，如果用力了，那就不是温柔的摸了，对吗？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温柔呢，其实也是圣灵的9个果子之一。所谓圣灵9果啊，不是9颗果子，而是呢一颗咬下去，你嚼一嚼呢，会有9种味道的果子。以后有机会呢，再来跟大家一一谈圣灵果子的9个味道。那么今天我们先谈温柔。既然是圣灵的果子，那意味着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果效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温柔是神的属性啊。温柔是神的属性，神工作就会产生温柔的结果，因为温柔的神工作就产生温柔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谈到温柔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很直觉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温柔就是柔软，然后呢我们也会觉得温柔就是毫无抵抗能力或者软弱无能，或者温柔的人呢就是他会自动退让的不争取的，逆来顺受的。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温柔真正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圣经里面温柔的意思。圣经里面温柔这个字呢，出现在新约的蛮多地方的。温柔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谦卑和柔和的概念。那么温柔到底要怎么理解呢？很简单，我替温柔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为了你节制我的力量。还记得刚刚摸手吗？比如说我的右手摸我的左手，温柔的摸，那么我的右手就要为了我的左手节制它的力量，否则它可以很用力的打我的左手，但是没有什么是温柔呢？就是我为你节制我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段另外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如何的温柔，或者神的温柔是什么样子的。诗篇18篇35节，诗篇18篇35节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这段经文呢，把神的温柔呢形容为盾牌，而且是有力量的扶持，叫右手扶持啊。右手在圣经里面通常代表有力量的意思。他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当作盾牌。盾牌是什么呢？盾牌就是像堡垒一样的安全的保障。然后他说，你的右手扶持我，就代表呢，你用你的能力给我扶持。这就是圣经中对温柔的概念。各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温柔不是消极的退让， 也不是积极的进攻。堡垒是什么呢？或者盾牌是什么呢？盾牌和堡垒的概念叫做坚定而不退让，对吗？那么你右手扶持我，这个能力扶持我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能力，不是拿去进攻啊。各位，盾牌、堡垒，神是我们的山寨，意味着坚定不退让的那种性格。但是能力呢，不是拿去进攻，而是拿来扶持，扶持我们的。所以你看见，你可以看见神大有能力，但是也充满温柔。而神的温柔既是盾牌，又是充满能力的扶持。所以换一句话说，温柔的大概的感觉，除了节制自己的力量以外，那个感觉还有一种立场坚定却柔和。立场极为坚定，但是却柔和。各位，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立场坚定，却不柔和；立场坚定，却柔和才是温柔。在雅各书三章一节里面呢，提到了要提醒我们呢，这个不要做多人的师傅啊，意思是说啊，也或者不要多人做师傅，意思是说不要抢着做老师啦。好，然后接下来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哇，每个人为什么要抢着做老师呢？为什么多人都抢着要做师父呢？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有知识有见识嘛。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什么叫做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呢？就是有智慧，所以我立场坚定，但是我却柔和，却节制我的力量，而不是我有智慧，所以我就坚持到底，认为想要吵架，然后呢一定要吵赢才行。各位，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我们的好行为。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啊，在有一天你开车到高速公路上，一路看起来畅通无阻啊，但是呢，你看了一眼这个 Google Map 好了，或者手机啊，那现在手机有时候会显示这个交通的状况，对吗？你一看呢，你就知道前面一迈呢有个大塞车，于是呢，正好呢，你快要到一个交流道。所以你决定呢，你很临时的决定呢，在还没有碰到那个大塞车之前呢，你就提前下交流道，改走 local， 免得等一下塞在路上。然后呢，坐在你车上的乘客呢，突然觉得，诶，你干嘛下高速公路了呢？你是想上厕所吗？还是需要加油吗？还是肚子饿了吗？你说都不是，只是呢，你觉得前面要塞车了。但是你知道你的乘客呢，因为那个高速公路一路看起来畅通无阻嘛，他就看着前面的没有什么车啊，哪有塞车呢？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诶，你干嘛要这样突然离开高速公路呢？很奇怪诶，甚至呢，开始跟你闹脾气，对你讲话呢不太客气啊。当然啊，假设他们没有看到这个 traffic 的状况，就是 Google Map 上的 traffic 状况。但是呢，没办法啊，他们坐在你的车上啊，他们只能被你载着走啊。啊，然后呢，但是呢，你走在 local 又要停红绿灯啊，又要 stop sign。然后呢，这个你车上的乘客呢，就每停一次他就念你一次。啊，你心里面好烦啊。但是呢，你好言好语的回应他，不卑不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是对的。你不用攻击他们，你不用跟他们吵架，但是 你温柔而坚持的继续心平气和的开着你的车，因为你知道你没有必要吵这一架。你的乘客只是不知道你所知道的讯息而已。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还能够这么柔和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没什么好跟他们生气的。最终呢，你开了几迈的 local 又回到了高速公路上，然后呢又是一路通行无阻。所以呢，你的乘客呢就觉得，诶，其实刚刚下交流道的时候也是通行无阻，现在重新回到高速公路上也是通行无阻，那你干嘛要一定要离开高速公路呢？有问题吗？你依然不卑不亢的继续心平气和的开着你的车，甚至你可以很温柔的说，没有，刚刚中间那一段真的有塞车。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可能有一个乘客突然看到这个 breaking news 啊，说哇，这个刚刚那一段高速公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啊，然后塞车已经回堵了非常长了啊，然后车都动弹不得，甚至呢有直升机拍出来的画面啊，整条高速公路都塞住了啊，其他的乘客也看到画面了，就知道错怪你了。各位，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啊，想象一下，那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展现的那个气度，那就是温柔，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啊，耶稣即便被挂到十字架上了，他依然温柔的为那些迫害他的人求赦免，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这不是说哦，别人虐待你啊，别人欺负你啊，你都不回应哦，或者跟你吵架你都不回应哦，而是因为你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能够回应的温和却坚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吵架啊，我们坚持己见啊，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我们想要用气势来压过对方。真正有智慧的人其实会温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类似的场景在生活中其实常常发生，比如说如果你经营公司，而员工开始心里面有些浮躁，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的时候，一个好的老板因为已经可以看见成功的样貌了，所以能够温柔的给担心的员工信心。或者当你的孩子不想刷牙的时候，哎呀，每次一谈到刷牙就心浮气躁，你可以怎么样回应呢？你也可以不急不躁的劝诫他，告诉他刷牙很重要，可是他就看不见短时间的果效啊。但是你知道长期下来这件事情是对你的孩子有益的，所以你此时是能够温柔的。你不是没有立场，你也不是步步退让，而是立场鲜明清楚，但是却柔和坚定，却柔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里面也谈到了自己如何温柔，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这段经文如果照着原文的意思，原文的顺序呢，直接翻译呢，会翻译成这个样子，我保罗劝你们，然后这个劝呢是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善。然后接下来保罗就解释这个温柔与和善的劝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你们中间面对面的时候我是不出风头的，但是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又无所畏惧，我又勇敢，立场坚定，却又谦卑柔和。所以对保罗而言，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就是不出风头的谦和，而且呢 又无所畏惧的坚定。马太福音21章4到5节呢，也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请注意听哦，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王来了。可是呢，接下来说是温柔的，怎么个温柔法呢？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而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呼应了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啊，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各位，这位公义的王，要实行拯救的王，他是怎么来到这里呢？”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接着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各位，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里面讲的谦谦和和，到了马太福音里面被理解成是温柔的。谦谦和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谦和低下的，很谦卑的。可是这个谦谦和和来到我们中间的王，却是公义要实行拯救的王。所以你可以看到温和的、温柔的两面吗？坚定而柔和，坚定而柔和。你可以想象有一面很大很大的盾牌吗？刚刚我们说神的柔和像盾牌，对吗？有一面很大很大的盾牌挡在你前面，然后呢，外面所有的攻击、所有的侵扰都没有办法侵犯你，这个盾牌非常的坚硬在那里，坚定。但是呢，这个盾牌却没有去对外面的攻击施加任何的攻击，它是柔和的，它只是在那里挡着，就这样子。而这个柔和保护了在里面的你，这就是温柔，温柔的人。这个中国的古典文学啊，老子的《道德经》呢，他谈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很适合在这里帮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是温柔。他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什么意思呢？上善若水的意思是，哎呀，至善的物呢，最善、最美善的物呢，就是水，就像水一样。那水为什么美善呢？他说，水对万物呢，都是有益的，但是水却不争取，却不争它的那个位分。然后呢，它又可以处于众人所厌恶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老子就说啊，水啊是很接近道，很接近老子理想中的那个真道。各位，什么是温柔呢？温柔也要像水一样，我为了别人节制我的能力，所以利于别人，但是我却不争。即便我处在恶劣的环境，我也 OK。 各位，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依然温柔的为那些迫害他的人、让他生命痛苦的人求赦免。耶稣如何温柔呢？各位，耶稣是王。刚刚马太福音21章第五节说，耶稣是王，看啊，王来到你这里，却是温柔的、谦卑的，骑着驴，小驴驹。王来了，却是低下的、谦卑的、温柔的。道成肉身的主来了， 结果却是在马槽出生的。弥赛亚救世主来了，结果却是被带上十字架。你知道耶稣的领导力是众人所推崇的，他极有领导力，但是他却是服侍众人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所强调的那个领导学叫做仆人领导，这是从耶稣的样式来的。马太福音26章52到53节发生的故事是耶稣对那个拿刀出来砍掉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彼得，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能，如果要救我们，我能，我有足够的能力啊，我有足够的能力抵挡这些人的不正义的追捕，我有足够的能力让眼前这些人都消失。所以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多营天使来吗？我能，我可以，但是我节制自己的力量，所以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各位，箴言15章1节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生活上的建议。箴言15章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接下来这几天，我要请你观察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很难回答柔和？什么样的 trigger 会触发你难以温柔？你有能力，你可以证明你是对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像耶稣一样，我能，但是我节制自己的力量呢，活出温柔来呢？好吧，在你的小组里面，我要请你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你的生活里面，过去，在你的生活里面，什么样的情况最容易让你很难回答的温柔？是什么样的 trigger 会触发你，让你难以回答温柔？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我要你继续观察你自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什么时候让你言语暴力了？什么时候让你难以回答温柔了？或许你觉得，我讲话很温柔，我讲话都很温柔。我告诉你怎么判断你讲话柔不柔和。箴言15章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你可能觉得你很温柔，可是可能站在你对面的，你讲话被你讲的那个人呢，他觉得你一点都不温柔，然后常常我也会因为这样子吵架。我明明很温柔啊，他就说你一点都不温柔啊。怎么判断温不温柔呢？怎么判断你讲的话温不温柔呢？你就看怒气消退了，还是触动怒气了。你可能立场很坚定，你的想法很正确，你的知识很准确，可是坚持立场却依然柔和，你会看到的是怒气消退。坚持立场如果结果是触动怒气，那你就知道，我并没有柔和，我的言语可能伤害了对方，我的言语可能触怒了对方，可能刺激了对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几天学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靠着你立场坚定，但是也因为我们有你，所以我们能够言语柔和，我们的行动反应都能够柔和的人。 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主，让我们学习节制自己的力量，好让与我们接触的人，好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看见我们是温柔的人。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